Yo, what is up, listeners? 欢迎回到谷歌爱跑题。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再次回到了跟汽车相关的一些讨论。今天的内容呢，我想说的内容其实真的是对于我来说，可能我这人有点奇怪啊，对于我这人来说非常非常喜欢的一类话题。这一类话题呢，就是非常无聊或者叫非常无用的、非常随机的这些汽车行业或者汽车历史上的小知识。我个人会把这些内容呢放在我的播客节目有一个叫做冷知识的专栏里面。这一类东西呢都是一些非常细碎的东西，可能我们平时呢也不会系统的去了解这种事情啊。大家听接下来的节目可能就会明白了，这些东西呢往往都是存在于我们这些汽车发烧友脑子里面一个很特别的，或者是很怎么说呢，不知道放在哪儿的时候就把这个东西堆放在同一个存储空间里面。这些东西呢平时好像想想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用途，但是呢通过这么多年我们对于汽车行业的一些耳濡目染啊，看很多各种各样的媒体资料，或者是阅读很多样的东西，我们确实在自己的脑子里面呢收藏了很多这种非常随机的一些汽车微知识或者叫小知识吧。那么这些东西呢说起来，如果我们作为汽车行业的内部人士互相聊一聊，可能会觉得哦挺有意思的，或者是觉得哦 impressive， 但是想要去跟汽车行业外面的人聊这个事情呢，可能没有任何人会 give a fuck。 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说这些知识无用，就无用在于这儿。今天呢就想通过这一期节目跟大家讲一讲这些我脑海里面想到的和储存的一些无用的知识。以下的这些知识碎片呢可能没有一个固定的顺序，也没有一个固定的规律啊，也没有什么总结起来的一些主题或者是一个顺序什么的。它其实就是我想到什么在写准备这篇稿子的时候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了。而且你会发现呢，其实这里面每一个细碎的小知识呢，其实把它展开来讲甚至都可以做一篇独立的播客来说啊，里面背后的内容呢其实蛮多的，尤其是跟历史相关的一些东西。那么现在呢由于本人做播客的时间也有限，那么很多听众呢也不喜欢听那么长的内容，所以我们尽量把这个东西缩短成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吸收的、比较容易接纳的一些东西。这样呢一个短短的一个知识碎片，可能你听了会心一笑，或者是听一听知道了，哦，点点头，可能你明天就忘了，也可能你之后还会记得。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希望这个东西呢大家听来能有一定的收，能够至少有一定的娱乐效应吧。再说一遍啊，这东西没有什么顺序，不是按照字母顺序，不是按照什么品牌顺序，也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这就是我有一天坐飞机的时候，我在那没事干，自己脑子里面想到什么就写下来这个话题，之后呢顺着这个话题做了一些研究，给今天给大家讲一讲。那按照我当时记录下来顺序来讲，第一个汽车无用小知识，
阿斯顿马丁这个品牌呢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了，这是英国一个非常老牌而且非常经典的一个应该说是豪华车品牌了，而且现在呢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赛车车队。听说过阿斯顿马丁的车型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它很多车型呢都是以 DB 命名的，比如说 DB5 啊 DB6 啊 DB8 啊现在的 DB11 啊，包括它最新的 SUV 叫做 DBX。 那么你们知不知道这个 DB 是什么的缩写呢？那 DB 呢其实是代表着 David Brown。 David Brown 这个人是谁呢？他是英国的一个爵士来的啊，一个 Sir David Brown。 他在1947年到1972年之间呢是阿斯顿马丁的owner， 也就是阿斯顿马丁的这个实际持有人。当时他在报纸上看到阿斯顿马丁这个公司当时可能经营不太好啊，正在出售，他最终呢只花了大概2万英镑的价钱在1947年购买了这家企业。他本身也是一个家族企业的继承人来的，他们主要是做一些机械加工上面的生意。他对于阿斯顿马丁为什么重要呢？应该说他在1947年到1972年这些期间呢，其实对于阿斯顿马丁来说是很重要的几年，而且创造了很多非常成功的车型啊 ,DB1 开始。而且呢也创立了阿斯顿马丁就是参与竞速赛车竞速活动的这样的一个开始。所以说他在阿斯顿马丁的历史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车型依然是以 DB 为开始命名的。这是今天要讲的第一个小知识。
第二条， G-Wagon 呢是德国奔驰公司非常知名的一款非常经典的一个车型。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呢，它的车型外观基本上没有变过，一直是一个方壳造型，直到今天呢也非常受欢迎。尤其是今天，其实它的这个造型呢很复古，很肌肉，很男人，很非常的有这种越野的硬派风格。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这种硬派越野车，那么 G-Wagon 呢应该就是这方面的鼻祖。但是大家知不知道，作为一款德国车， G-Wagon 其实并不是在德国制造的，而是在奥地利的叫做 Graz 的一个城市。而且这个城市呢，从1979年至今一直都代工，帮助奔驰代工G-Wagon 这款车型。所以将来如果有人在跟你聊天的时候说，哎， G-Wagon 这个车型 一看就是德国生产，品质优秀，那你可以告诉他说，哎，其实严格来讲 G-Wagon 并不是在德国生产的，而是在奥地利生产的。美式肌肉车福特野马啊，是当今汽车文化当中非常非常 American 和非常非常 broy 的这么一个车型。所谓 broy 就是看起来非常的这种爷们化的一个车型，在美国的俚语里面讲。但是呢，你知不知道，在1960年代第一代野马上市的时候呢，其实这款车有一定程度上是专门为女性打造的。福特集团的这个大恩人 Carol Shelby， 他帮助福特集团做了很多这种运动车型的优化，包括也做了野马车型的这个运动版本。他当年就被福特公司找来说，你能不能把这辆车弄得更运动一点。那么一开始呢， Shelby 他还不太愿意接这个活，他说他直接直言不讳的说你这个野马呀，福特 Mustang 就是一款 secretary car， 你是专门为秘书打造的一款车，我怎么样能把它弄得运动呢？然后当年福特自己也非常就是直接的去向女性用户或者是女性的潜在车主去销售这一款车型。当年1966年的时候，一部这个福特推出的电视广告里面就使用了一位年轻女士打扮成当时年代这个秘书的模样作为这个广告的主角。它当中还包含了比如说Mustangs everything you could ask for on a secretary salary 这样的广告词，意思就是说福特野马就是一个秘书的工资能够买到的最好的一个车型。这是当年福特野马的一个定位，相信很多人可能并不记得了，现在看起来野马跟当年也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东西了。兰博基尼的公司呢，很多车友都知道，它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呢是生产拖拉机的啊。那说起来为什么兰博基尼会从拖拉机厂变成一个超跑汽车公司呢？这都说起来都是源于当年一个法拉利汽车的离合器的问题啊，因为当年费鲁吉奥·兰博基尼，也就是兰博基尼拖拉机厂的创始人，也是后来兰博基尼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他做这个拖拉机生意啊，包括他后来做了一些关于空调生产的一些生意，非常成功，于是他积累了不少财富。积累财富之后呢，我们的这位兰博基尼先生呢，也是一位非常喜欢车的人士，什么捷豹啊、阿尔法罗密欧啊、法拉利啊，他都买了不少。当年呢，他有钱的时候就买了一辆这个法拉利的 250GT 车型，这在当年呢也是一款非常昂贵的车型了，在现在来看更是一款非常具有收藏价值的车型啊，非常经典的一款法拉利 GT 车型。但是呢，据说这个费鲁吉奥那个开车开手动挡技术啊不太行啊，比较费离合器，每次呢这个离合器就磨平了就拿去法拉利这更换，每次呢就得花费1000里拉的维修费用。1000里拉具体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呢，我也不太清楚，但我们接着往下听。而且呢，他不止一次这样，他经常开这个车啊去带着他的一些拖拉机公司的客户到处兜风吃饭什么的，然后屡屡呢就经常把这个离合器搞坏，所以还换了不止一次，换了很多次。多次以后呢，这个费鲁吉奥对于这个法拉利的离合器的质量呢就感到十分不满，说凭什么你一个这么贵的跑车离合器经常换，换一次还有1000块。于是呢，有一次他就让自己家的拖拉机工程师把这个法拉利 250GT 的离合器拆开来帮他检查，结果发现呢，豪华跑车如 250GT 使用的离合器零件呢，跟自己家的拖拉机竟是同一款零件，而自己这个拖拉机上零件呢，才10里拉，也就是人家法拉利收费的1%，只有他法拉利收费的1%，这令费鲁吉奥呢就怒不可遏。在有一次机会，他有一次意大利的一个商展上面，他碰到了法拉利，据说恩佐法拉利本人，他当面就跟恩佐法拉利本人去质问说，哎，你这个卖我一辆这么豪华的那个 GT 跑车，而你的离合器却如此之差，而且你还收我100倍的价钱去换一个如此频繁的就在我拖拉机上都使用的一个零件，你真的要不要脸？于是两个人就争吵了起来，据说这件事情。法拉利就说，哎，你作为一个生产拖拉机的农民，你根本就不懂怎么开我们的法拉利汽车，明明就是你自己操作不当才导致你这个离合器经常损坏。于是两个人就不欢而散。兰博基尼回去之后就非常生气，就说老子妈的就给你造车让你看看，你居然说我不懂跑车，我现在就要给你造出来全意大利全世界最好的 GT 车型给你看。于是乎就成立了兰博基尼汽车公司。那么余下的大家都知道兰博基尼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位，它生产出来的东西有多好。但是别忘了， 最初的时候兰博基尼它的定下来的这个公司的定位呢，其实是生产 GT 车型而不是超跑车型。那么说到兰博基尼了，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兰博基尼刚开始造车的时候啊，公司其实很多这种要员都是很年轻的小伙子啊，或者是行业内本来名不见经传的一些新人。那首先费鲁吉奥兰博基尼他本人就不是造车出身的，虽然是造拖拉机的，但毕竟不是造车的。他创立这家企业的时候呢，也就才四五十岁，其实也年纪也不算太大，也是正值壮年。那么比如说他当年生产的1964年发布的第一款车型叫做兰博基尼350 GT 呢，他的底盘设计师 Dallara 当年只有28岁。没错，你听到的这个 Dallara 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 Dallara， 也是方程式赛车底盘设计师和制造商 Dallara。 这家公司呢现在依然存在，而且是包括美国这个 IndyCar 所有汽车的独家制造商，它是国际汽联 F2， 也就是比 F1 低一级的这个 F2 方程式赛车和 F3 方程式赛车所有汽车的制造商。这家公司呢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啊汽车工程，尤其是赛车工程公司。那么当年这个公司的创始人，也就是 Dallara， 他当年设计兰博基尼这款车的底盘的时候呢也只有28岁。参与这个兰博基尼第一辆所谓的超跑这个车型，就是 Miura， 设计的这个车型呢 ,1967 年发布。他和当时的设计师是知名的设计师甘迪尼。甘迪尼设计这款兰博基尼 Miura 的时候只有27岁。参与这个 Miura 设计的机械工程师 Paolo Stanzani 当年也只有30岁。同样参与整个的开发过程起到一个非常重要作用的机械师和他的试车手 Bob Wallace， 这是一个新西兰人。Bob Wallace 当年也只有28岁。说到了意大利汽车，又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故事。墨索里尼大家都知道是谁了，我就不用再介绍了，这种事情我觉得相信大家都听过。墨索里尼所在的年代呢，其实意大利的汽车工业也很发达，墨索里尼呢也有自己非常情有独钟的汽车品牌，那就是阿尔法罗密欧。他曾经拥有过很多这种二战之前的阿尔法罗密欧车型，尤其是特别喜欢这个叫做 6C 这个车型。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博物馆或者在网上搜一下 6C 的图片啊，你就发现这个车其实真的很漂亮。尤其是后期的这个阿尔法罗密欧 6C， 比如说2300，有一款车就是曾经是墨索里尼拥有的一辆车，叫做 6C2300 Sport Touring Superleggera Spider。这款车你再往上看一下，它的设计真的非常的漂亮，一直它的延续了很多年以后这种设计语言啊，当时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墨索里尼据说自己还曾经驾驶过1930年的 6C1750 Roadster 赛车，参加过一段这种公路拉力赛啊，当时只是象征性的开了一段，在米兰附近的一个海岸线上开了一段啊，这表示他对这个车有多么喜欢，以及他当时对于赛车运动的一些热衷。你在网上搜一些历史图片，你就会发现墨索里尼什么参加阅兵啊什么的，他坐那些敞篷阅兵车也都是阿尔法罗密欧的。这是关于墨索里尼的一个小知识，不知道你们会用不用得上。这个世界上仅存的用木头做车架的量产车公司是哪一家？大家可能知道，是英国的摩根汽车公司。没错， Morgan 汽车公司呢到现今为止一直都使用 Ashwood， 也就是白蜡木制作车身的车架。有人呢说他们家车的底盘也是木头做的，注意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Morgan 呢其实就算他车身的架子一直是用车身的轮毂一直是用木头来做的，但他的底盘其实一直都是用金属，也就是铁做的底盘、大梁和这些悬挂系统。所以如果有人上来跟你说Morgan 的车是用木头做的，包括底盘在内，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它底盘毕竟还是金属的，只是上面负责搭建车身的这些轮毂它是用木头做的，而且这种木头叫做白蜡木。说完 Morgan， 我们再说回阿尔法罗密欧，刚刚提到的这个品牌。阿尔法罗密欧这个车呢很神奇的一点是它的车标啊，相信懂车的人可能注意到这件事情。它的车标里面不是有一个类似于像蛇一样的东西，而且好像是在嘴巴里面在吃一个人这样的一个形象。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去查一查，然后把这个东西放大来看，你会发现它车标非常有意思。很多人都说它是一个蛇在吃一个人这样的一个形象。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车标的来源是什么，我今天给大家简单说一说。首先这个车标左右两半边，左边呢是一个红色的十字，这个红色的十字标呢是米兰市的官方旗帜。米兰市的官方旗帜呢就是白底上面一个红色的十字。那么是因为阿尔法罗密欧这家公司呢显然是在上个世纪刚开始的时候在米兰成立的，那么它也是用这个车标来象征它所成立的地点。 那它这个车标的右半边呢，其实也跟米兰有关系啊。这个看起来很诡异的，好像是一条带着皇冠的蛇在吞食一个人的形象呢，其实是来自于当年在中世纪曾经统治米兰的这样的维斯孔蒂家族的一个族徽来的。它的这个族徽呢，其实就是一个神蛇啊，这个蛇的意大利语叫做 Biscioni 啊，大概翻译过来成就是一个大草蛇的意思啊。这个蛇带着一个皇冠，然后正在把一个小孩从他嘴里面生出来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意象。所以有人说它是吞一个小孩，这种说法其实也是不准确的，因为它这个车标的来源是这个 Visconti 家族的族徽，它的族徽上的这个东西的意象是一条蛇正在给一个小孩从嘴里面生出来。那么这个标志呢，由于Visconti 家族曾经在米兰统治很多年，所以这个也隐身象征着米兰这样的一个城市。而且在米兰很多城市上，很多城市的建筑上，或者是很多这种比较历史的东西上都会出现。所以呢，这个也是为什么阿尔法罗密欧车标的右边采用的是这样的一个蛇和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现在你知道了。车身用不锈钢并不是 Cybertruck 的首创。那特斯拉公司最近发布的这个 Cybertruck 大家也都见到了啊，非常闪亮的不锈钢车身，据说下雨之后还容易生锈啊，需要特殊的保养。那么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让人眼前一亮，好像使用了一种非常新型的材料，让大家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没有人干过。那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对的。很多人都可能听说过说，哎，一提到这个东西大家想到的就是说，哎，第一辆使用不锈钢车身的车难道不是上世纪1980年代这个鼎鼎大名的电影明星车型叫 DMC DeLorean 吗？这款车当年在电影里面这个 Back to the Future 里面作为主角一样的形象出现，很多人都以为这辆车是当年使用不锈钢造车的鼻祖。但是其实这并不是历史上第一辆使用不锈钢的车型，这一个记录呢应该属于全球最大的汽车品牌之一福特。早在1935年，福特和美国最早研发生产不锈钢产品的钢铁公司合作制造了总共六辆没有车漆的不锈钢车身的福特 Model 68 Deluxe Touring Sedan。这辆车呢是在1935年生产的。这辆车当时为什么这样生产呢？一方面是这家钢铁公司是在不锈钢生产方面的一个先驱，他一方面想要去宣传自己这个不锈钢产品，说这个产品非常的牛逼，对吧？然后呢就把它造在了这个车上，而且也没有喷漆，就是表示我这个东西不生锈，对吧？那么这个东西呢生产了一共只生产了六辆，是这家钢铁公司啊每年用来奖励美国不同的区域的一些销售冠军的这样的一个奖品。那这六辆车呢，据说到现在还有四辆车依然保留下来了。那么有两辆呢其实是保留在福特公司总部，被福特集团这样保留下来了。还有另外两辆呢收藏于两家博物馆当中。这是关于最早用不锈钢造车的一个知识。说完了这么多欧洲的和美国的，我们接下来说一下亚洲的啊，说一下日本。丰田的车标是啥意思？很多人可能在网上看到一些这种关于一些这种 corporate 的一些 blah blah 的 marketing 这些语言，说哎，这个三个圈代表什么顾客至上，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今天并不是我们想说的一个重点。关于丰田车标的这个冷知识呢，其实是在这儿的。你要知道，在1936年以前，这个公司使用的车标呢，一直是创始人丰田喜一郎的姓，也就是 Toyota， 写作 T-O-Y-O-D-A， 注意是 D 而不是 T。 1936年呢，丰田好像搞了一个车标设计竞赛，就公开征集这种车标设计的方案。然后呢，当时把这个方案征集回来之后，大家公司就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说把这个公司的名字啊，从这个创始人的名字 Toyota 这个在这个之前呢，是把这个英文写法 Toyoda 直接写在车标上面的，对吧？那车标就像我们看到的现在这个日产一样，就写着 Nissan Nissan。当年它的车标上面写就是 Toyota Toyoda。在这个1936年的时候，他决定把这个拼写改成 Toyota， 也就是现在的这样的拼写 Toyota。为什么要改呢？一方面呢，说当时认为他们这个英语的发音里面啊 ，T 是一个清辅音 ，D 呢是一个浊辅音啊。不知道大家学当年语法的时候提起来清辅音和浊辅音有没有唤起一些你不愉快的记忆？他们就觉得清辅音这个 T 读起来啊，要比这个浊辅音的 D 听起来更清晰。就要如果要是美国英语的口音来读呢，T O Y O D A 会被读成 Toyota， Toyota。如果是 T O Y O T A 呢，就更容易会读成 Toyota， 它可能稍微清楚一点。至于英音怎么读呢，我觉得其实两个都还可以。但是呢，日本人当时他们觉得这个 T O Y O T A 听起来更清楚，这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原因，我觉得是更有趣的。他把这个 Toyota， 也就是 T A 的这个日语假名书写起来呢，笔划数是八划。那么八呢，是一个更吉利的数字，在于在广泛的这个东亚文化里面，所以呢，他们就选择了 Toyota 作为自己的企业品牌名。萨博除了贴地飞行的广告语和造飞机的历史故事之外呢，萨博车历来都是以涡轮增压发动机而出名的。很多人都会误以为萨博是最早将涡轮增压应用到量产家用车上面的公司或者品牌，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最早在家用量产车上面使用涡轮增压技术的车型是1962年雪佛兰的 Corvair Monza 和 Oldsmobile 的一辆车型，叫做 Jetfire。这两个品牌呢，显然都是通用集团的产品。那雪佛兰现在还在， Oldsmobile 这个奥兹莫比尔现在这个品牌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1962年他推出的两款车型都使用到了涡轮增压技术。只不过呢，在1960年代和70年代呢，这涡轮增压啊并没有广泛的被大家接受，也没有广泛的应用到汽车的家用乘用车的发动机上面。直到1980年代这个东西才慢慢的被广泛推广开来。尤其是萨博99车型啊，这个车型呢也是在使用在家用车上面使用涡轮增压的一个先驱。所以说萨博虽然不是最早将涡轮增压技术使用到家用车里面的一个汽车品牌或者一个公司吧，但是至少它在将涡轮增压广泛使用在广泛应用在乘用车里面，它是一个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也是这方面的一个先驱来的。它确实导致这个涡轮增压技术非常广泛的被大家接受和使用。为了做到环保或者是为了做到合规，汽车企业通常会做出很多这种设计方面的大胆改进，但是怎么样改进是合理的改进，怎么样改进就有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了呢？上世纪90年代，奔驰公司为了响应政府的一些环保法规，采用了这个德尔福公司供应的某一种特殊的线束材质。这种线束材质的包装材料呢，为什么环保呢？那是因为它可以生物降解。这些以大豆为原料的电线皮在高温环境下就特别容易过早老化破损，造成短路。所以说这个东西说起来好像是为了环保，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它怎么样也不对，对吧？你如何能将一个可以自动降解的外皮，像这种线束的外皮，放在一个温度如此高的发动机舱里面？所以从1991年到1996年间生产的很多这种奔驰车型它都存在这个电路问题，就是因为它可能采用了这种容易自己降解的自己生物降解的一种线束材料，造成这些金属线会裸露，造成短路，造成一些电路的问题。就很难想象当年不管是德尔福公司也好还是奔驰公司也好，他们是如何批准这样的一个做法的，如何能够就是让这样的一个东西觉得它是一个合理的策略呢？我觉得现在想想看都是非常的一个神奇的一件事情。那么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个小知识呢，跟大众集团的布加迪品牌有关。布加迪威龙或者叫布加迪威航，想必大家都听说过。当年呢，它打破了量产车最快时速的记录，这是它生产的时候，可能是在2008年左右，最高的时速呢超过了407公里每小时。虽然说实际测试的速度超过了407公里每小时，但是呢，这辆车的设计最高时速，或者说他们设计时的目标最高时速呢，是407。那为什么是407这么具体的一个数字呢？而不是400整或者410或者450任何一个这种比较整的数字呢？而且大家要记得啊，之前的最高时速记录是由迈凯伦 F1 保持的。迈凯伦 F1 的这个记录呢，只有打引号的只有，这个速度其实也很快，只有355公里每小时。那也就是说布加迪当时如果做到356就已经比之前的记录要高了。那么为什么专门设定了一个如此高但却又如此精确的目标呢？这个事情跟工程上的原因可能少一些，更多的是由于当时大众集团老大费迪南皮耶西特意自己把目标定在了407这个数字上。
他之所以这样做呢，其实是因为30年前同样由他主导的保时捷917赛车在举世闻名的勒芒耐力赛上，赛道最高时速被当时标致车队的一个对手给打破了。当时标致车队知道自己可能并不能赢下整个勒芒的冠军，但是呢，他们也想要在勒芒赛道上留下自己的一个记录。当时勒芒赛道的这个 Mosan Street 呢是没有 S 弯的，也就是说上面时速可以到非常非常快，这是在1980年代。于是呢，当时标致打造的这款赛车就在 Mosan Street 创造了，到至今为止，因为后来就加了这个 S 弯嘛，所以这个速度一直没有人打破，至今为止没有人打破的一个407公里每小时的记录。没错，皮耶希就是君子报仇30年不晚，为了怎么说，把这个当年被人家创下的赛道上的407记录一直记在心里面，直到30年之后通过自己公司旗下的一款公路超跑打破了这一个记录，并实现了创造量产车最高时速的这样的一个创举。 OK，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无用汽车碎片小知识 Part 1，希望大家有收获，听到一些不知道有没有用的东西。如果大家觉得好玩的话，欢迎留言。如果你知道什么特别无用但是又非常汽车相关的一些东西呢，也欢迎留言跟我分享。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还有意思的话，我们接下来会做 part 2 part 3。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我们下周或者下次再做节目的时候。About the fastest cars, like a little deuce coupe with a flathead mill. But you shouldn't drive fast in the neighborhood. And what's so cool about scoops on a hood? Squealing at the light sounds so damn great when the cops don't see you.